位听众大家好。11月2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中国第四次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未果作出解释。他表示，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坚定倡导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积极参与亚太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贸易规则，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加入 CPTPP 进程，与各方保持接触、沟通和磋商。看到一条网易新闻的相关跟帖是这样的，一边支持俄罗斯、伊朗、哈马斯，一边想加入 CPTPP， 必定是有70多年的精神病才想两边都要。网友李布里发帖说，既要又要，正是当下圣上的意境。网友仙人对弈发帖说，政治上是敌人，宣传中是仇人，技术上是朋友，贸易上是伙伴，这种关系该怎么处？另有网友发帖说，现在所谓的经济封锁、科技封锁是伪命题，当初我们加入世贸的时候，给人承诺了各国对等的共同开放市场，我们号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让人家给我们点缓冲期，美国同意给了5年，这连续4个5年都过去了，我们总是赖账不兑现，欧美就明白了，原来中国根本就没想兑现这些承诺，我们所有市场都对你们开放，你们一直对我们不开放，人家道理很简单，人家说只要你对我平等开放兑现承诺，咱们就公平的竞争，你对我不开放，那就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与中共国一同申请加入该协定的还有中华民国。如果逐条审查加入条件，不难看出中华民国几乎条条达标，而中共国却在几个最基本关键指标上不达标，也不可能达标，除非开启政治改革。一篇题为 WTO 已死 CPTPP 拒绝，我国外贸被卡死了吗的网文这样写道，工会独立与政府脱钩，不对国有企业进行任何补贴和税收优惠扶持，国企、民企、私企公平竞争，外资企业服务器可留在本国，公务员财产向人民公开，稳定和透明的政治体制，开放且自由的经济环境，具备长远的市场潜力值，良好的劳工生活工作权益，其余会员国一致同意。以上九条不是梦呓，而是从 CPTPP 2300多条群规中挑出来的。之所以炸裂，是因为这些条款本来就是针对我国体制量身定制的排除条款，但自2021年以来，我国已是第4年申请加入却被拒绝。上星期，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正与各成员国开展深入沟通交流，积极推进加入进程，并称将通过改革全面达到 CPTPP 规则标准。与 WTO 的承诺制不同， CPTPP 是必须达标才能加入，我国此时急着加入可见决心，但难度在于这些为我国量身定制的前提条件真的能达到吗？如果要加入，需要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而日本和澳洲打头的12个经济体很多与我国关系都不太对付，尤其是中日之间，真的能谈成吗？要知道8小时工作制双休可是加入 WTO 时承诺的，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之前我们星期六也是要上半天班的，而一旦不能加入 WTO 已死，我们将会被国际贸易体系彻底排除在外，再加上美国正在立法取消我国最惠国贸易待遇，有些国家拒绝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一场风暴骤然而起，弄不好外贸回到1978年。最近我国入盟的诚心日月可见，日本成为我国单向免签国，澳洲单向免签的逗留时长从半个月增加到1个月。有人说当下这样子日本人来干什么，这是另一回事，首先得有态度。此外，我国还将移除钓鱼岛附近浮标，是个人都知道这有多敏感。 至于核废水引发的海产品进口也将很快恢复，日方应该看不穿我们的权宜之计吧。不过我乐见其成。一个最新的案例是，引以为豪的新能源汽车产能严重过剩，但由于背后都是国企股东，根本无法破产退出，严重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近日流传的一份要求供应商降价函，背景是各国以产业补贴为由对中国新能源车加税 30%-50%， 你补贴多少它加税多少，这也与 CPTPP 国企条款有关。最近随着特朗普威胁要对墨西哥和加拿大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吓得墨西哥主动移除中国产零部件，要么本土产，要么北美产。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公开反对中国加入 CPTPP， 日本高官也表示中国达不到加入的标准。2023年7月与太平洋不沾边的英国正式加入 CPTPP， 我国望洋兴叹。目前 CPTPP 已正式运作，申请入盟注定是一场长跑，加入的好处当然是明摆着的，但是除了稳守的九条硬性标准，如信息和数据的自由流动，换言之网络要开放，那对现有体制的挑战是全方位的。有人说如果能成真，那无异于政治上的改革开放。记得2001年加入 WTO 前，面对谈判僵局，愿意去美国低头，甚至被国内原教旨主义者指为李鸿章的朱相如今安在？对此，一位山东博主提出了天才般的建议，用一带一路取代 CPTPP， 活成了这个样子，也是奇迹。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